终于找到了避难的地方。那第二呢，当他写东西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宾威廉到底他不是住在外面，所以有很多人说贵格会一定很安静，其实第一代的贵格会一点都不安静，他们如果有圣灵引导他们就起来说话了，没有圣灵引导他们就安静。后来到第二代，他们就把那个安静当作一个程序，当作一个聚会的一部分，所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安静。所以过去呢，你看见贵格会里面是没有程序的，没有聚会程序表的，但是现在他们有程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安静就变成他们的程序。那这个都是不是第一代，是第一代是乔治福斯，还有宾威廉，还有就是罗伯巴克莱。好，所以从宾威廉上面我们就知道说，他们的的确确是借着贵格会就把约翰的指示给了教会。因为过去大家注意的都是保罗的，改革中有指示，改革中的神学严格说来就是保罗的神学，但是保罗的神学不是圣经真理的全部，当然应该包括约翰的指示。所以贵格会他们的特点呢，就是约翰所得的启示。那么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呢，要把它整理出来，告诉他们说我们是为着信仰。那么刚好呢，我们知道说巴克莱弟兄他是很有学问，他也懂得圣经的真理，所以他可以把整个这个可以说这个贵格会的信仰，他就写在一本书上。那么这个就是他27岁做的事。那么这本书呢，主要就是说我们也是为着信仰，你如果要明白贵格会的话，你读这本书就可以了。因为他的的确确替大家很明显的就把它放在圣经的根，把它放在什么一个很清楚的圣经的根基上。所以本来改革中的人对他们打很大的问号，他们觉得他们是异端啊，他们很难接受他们。那自从巴克莱因为他懂得圣经的真理，所以就把整个贵格会他们的经历就把他们放在一定的架构上，所以神话语的规模是很重要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巴克莱做的。那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三本书是三个年轻人写的，那么都是举足轻重的。那一个就是加尔文26岁的时候写了基督教原理，那么他是27岁就写了就是贵格会到底怎么一回事。然后还有一个人是25岁的时候就写了本属灵人，那就是尼托圣经。所以如果大家读完了这个属灵人，那么你就知道说他在这面前学到的是什么东西。所以这是三本教会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三本书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讲到这个贵格会的时候，我们就这三个巨头是很重要的人，我们要有概念。那么整个宾威廉后来他们真的在美国，就在宾州就开始了那些贵格会的弟兄，所以后来美国就影响了美国的宪法。美国的宪法根据的州法不是麻省的，不是清教徒的，美国的宪法是根据宾州的，还有根据 Rhode Island 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同一个时候呢，大概17世纪，也就是盖伦夫人那个时候，在法国呢，你没有想到有一般人呢，他们是跟随什么呢？是跟随这个加尔文的，他们看见真理。那法国不要忘记是天主教的国家，所以现在给你看见的一个圈圈一个圈，就是那个时候这么多人就分散在那里。那个时候呢，路易14他是一个天主教迷，所以就逼迫基督徒。那企图逼迫的时候是把阿丁哥就放在你家里，一直等你烦了，你说你要回家了，意思就是回到原来的信仰，那么就好了。这是一个做法。还有一个做法就把你的孩子带走，告诉你说现在孩子中毒了，所以现在我们修士修女们专门替你看管，会给他们很好的教育。所以这是在法国做的事。最后干脆就把这些基督徒修格诺就是胡格诺派就通通赶走了。所以呢，本来呢，我们知道说最会做表的是 胡格诺派的，结果因为他们流浪到了瑞士，所以手表第一是瑞士做的，那么这个就变成公公就归给瑞士。对，那么这个左下角哈，给我们看这个胡格诺派的到了美国以后啊，就出了好几个总统都是胡格诺派后裔的，比方说有 Adams， 还有林肯也是，还艾森豪威也是，还有呢罗斯福总统也是，两个罗斯福总统，还有呢就是华盛顿，他们都是胡格诺派后裔。所以大家知道说，自从呢这个路易十六十四把这个基督徒从法国赶出去，他不光是逼迫了盖恩夫人，当然他也逼迫了这些基督徒，那么结果呢可以说整个经济就掏空了，因为凡尔赛宫没有人去整理花园，因为所有胡格诺派都是中产阶级的人，所以他这么一做他就把经济掏空了，一掏空后来就来了一阵这个法国流血的革命。所以是谁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呢？是路易十四，就是盖恩，就是这个做，就是把这个盖恩夫人关在监狱里面的那个英法国的皇帝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德国有金钱派，那么同时在英国有贵格会，还有呢在法国，那这一班跟随加尔文的，他们虽然是在罗，是在整个大环境是一个罗马天主教的环境，但是呢你看见谁也得罪他们。好，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讲到圣灵怎么在这个大陆做，就是给我们看见怎么兴起摩尔维亚的复兴，而那次的复兴等于是个模型。什么叫复兴呢？死而复活，圣灵死而复的工作就是复兴。那么我们说过，如果看这张地图的话，这个 Cenov 小的时候跟他祖母住，所以大概他的古堡在这个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亨会在这里，就是守望村在这里，我们说过的伯特利村在这里。那么大复兴呢，我们就是在这个礼拜堂。然后呢从这里走到亨会，那有一条路，那么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火，那么那个复兴他们人是住在这里，但是聚会呢是在这里啊，所以大概呢是这样的情形。那么讲到摩尔维亚大复兴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现在，如果大家现在到亨会，到守望村，大概这个样子。那么这个呢就是那个礼拜堂，路德会的礼拜堂。那其实8月13号1727年那天是礼拜三，他们一同擘饼聚会，那么里面当然是满满的，外面都是坐几千人，圣灵就大大的做工，这个就是大复兴。那么这个呢就是他小的时候那个古堡，现在已经变成废墟了啊，他写情书那个古堡已经变成废墟了。那这个呢就是他在伯特利村那个房子，就是他住的地方，就是星星岛府。那么这个呢大概就是那一带的这个旷野，大概就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说的的确确在韩国这个地方，你看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。那这个就是星星岛府小的时候啊。那么然后呢我们说过，这一开始1722年的时候，那么西西道夫就答应说给那些难民，就是摩尔维亚的难民，就把这个整个的村子给他们。那么那个时候都是森林啊，所以 Christian David 他是个木匠，他是第一个把那个木树砍下来的。那砍下来他们就立了个碑，那么这个碑上面特别讲到诗篇84篇，那么他们终于呢燕子找到了我找到了安息的地方。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亨会去的话，应该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色。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你若沿着这个路一直往上走就是伯特利村，往这边走就是亨会，就是守望村。那么如果大家到他们的墓园里面去，你会看到一个守望塔，守望塔。 那普通呢，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祷告的，这个我们是不知道，我们知道他们有守望祷告。所以一百列的守望祷告，我们普通是拿这个守望塔来做代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多半的新兴教徒他是在Justin 上班的，是在另外一个城上班的，所以到时候他要回家的时候，那么他的妻子呢就一定会到守望塔上去，远远的就看见他的先生骑着马回家了。所以这是真实的故事啊。所以呢这个是很有名的建筑。那么到今天为止，这个就是他们的会所。从新兴教徒开始，每礼拜六一定唱诗歌的，他们很会唱诗，到现在礼拜六他们还是唱诗歌。那么他们的聚会实在说来只是普通的聚会厅，没有什么特别。那么不过问题，新兴教徒讲道是坐着讲的，不是站着讲的啊，因为后来都是站着讲的。其实在犹太人的时候是拉比坐着讲，然后听众是站着讲的，现在刚好相反的。你看学校里面都是老师罚站，然后呢学生在那坐得很舒服，那么也是一样啊。所以后来你知道自从改革以后，那么是许多人站着讲道，那么大家就坐着听。但是到了新兴道夫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，他是也是坐着讲的，他不是站着讲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个大的复兴。那么在这个森林里面啊，你可以找到一些的桌子，一些椅子是石头做的。所以你知道大复兴的时候，他们是一组一组的，细胞小组在一起读经，在一起祷告。那到现在呢，我们还可以找到这些遗迹，所以多多少少你就会知道那时候大复兴的光景啊。所以这是1727年发生的事。然后不止如此，他们从那里就派出了一些人，就到世界去传福音了。那么他们做的方法并不是像一般差会的做法，他们是教会移民把福音送出去。所以本来呢，你就是木匠，你在这里做木匠，但是想的有一天可能圣灵会打发你到别的地方去做木匠。现在你是做 baker， 比方说你是做面包的，那很可能有一天就打发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做 baker。所以你所有将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，你的训练是在憨火的训练。所以光是从憨火这个教会，最少发出去几百位的传道人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在整个这个改革运动时候是创举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在罗马天主教他们是打发传教士出去的，但第一个教会打发人出去的那是什么？那可以说是新兴道夫他们走在前面的。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说，如果现在我们来看主的工作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这里面几个重要的人物，主在德国这边是用了新兴道夫，那么他是个德国人，也是近前派的人。那在美国呢，主就用了富鲁林海森，他也是近前派的，也是德国人。所以圣灵呢在大西洋这边做，圣灵也在大西洋那边做。这是1727年的故事。11年以后他来验收，他说，我巴不得能住在这里，但愿这样的基督教能充满世界，像水充满海洋一样。那么1838年呢，他也到美国去验收，他才发现说他已经来得太晚了，11年前福音的火已经烧遍了。所以就在威斯里汉回到他自己的家乡，就在那一年，你看见圣灵就在布列斯顿借着惠特菲尔就把那把火就点起来，所以从此以后呢就开始了英国的大复兴。当然我们现在是点到为止啊，如果大家要看那个英国大复兴后面有许多的故事，当然我们不在这里再讲述了。你可以看见圣灵的确借着威斯里约翰，当然还有惠特菲尔，有很多的故事是非常动人的啊，你光读他们两个的故事你就知道圣灵怎么样在这一边是英国大复兴，在那边是美国大复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英国大复兴是因为从摩尔维亚复兴来的，他亲眼看见。那么 George Whitefield 去的时候呢，他发现他已经来了11年晚。那么在他的感在日记里面，他觉得他的讲道比起他来说，他自己像属灵的婴孩一样。如果他是属灵的父亲，